像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你说 trainer 啊 coach 啊或者激励与体能教练或者一般健身教练这样的词汇定义来讲，可是偶尔我们又常常听到类似的论述，有时候在 PTT 啊或者一些健身相关论坛偶尔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论述，就是他谁谁谁啊练得很好这样子，那我跟他求菜单，那或者我求指导求菜单这样子，那到底素人练得很好或者素人练得很长，不论是肌肉量很明显的肌肉量或者是力量很强这一点，就是素人可是练得很好这一点，那就可以代表他可以成为教练了吗？你有遇过这样的论述讲法吗？
我以前刚当教练没多久，是在当教练之前，我有看过这样的说法，甚至
是
在更早期的那些健身的论坛都会有，到现在 PET 其实都有，我真的有看过。然后，但有时候点进去看内容，我会觉得，对啊，比较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但是我真的有看过这样子的论述，对啊。
我们不能否认哦，有些素人他专精到后面，我们就不要说单纯外观或者是直接可见的，不论是力量啊、肌肉量等等的成长，很多也有一些素人他是确实他的因为很有热情，所以他在这些专业的钻研上甚至不亚于甚至超越很多这些比较不能说比较菜比较不长进的教练这样子。
好，
对，不能否认有这种可能性。
的确，
但是一般素人啊自己练得很好，不论是练成大巨巨还是练到力量很强壮，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等同于他有具备指导他人的能力吗？可以直接这样画上等号吗？好，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前东家的时候，我以前我们都会教周末教那个杠铃演习嘛，会教杠铃的四个动作，这样深蹲啊、硬举啊、卧推啊、跟过头推这样子。好，我当时就带过一个学生，他很明显就是比较偏增肌派的这样子。好，
是，
那所以他的身形跟我对比起来，那我们走在路上，我如果说，我今天是开课，我是开研习课，然后他是来找我上课的学员，人家会笑，人家会觉得我是在讲反话，这样子开玩笑这样子，所以体态的差异是这样的。我印象就很深刻，当时我教他带他做过头推，可是身体抖到不行，20公斤的空杠，就是标准杠，20公斤空杠，推过头。抖到一个不行这样子，那确认他活动度没有问题，那很明显，因为他我后来深聊之下，因为他虽然练出相当可观的身形，可是他一直都是做比较偏机械式的训练，所以他全身要做这种比较全身性，我们所谓比较多关节的动作的这个重效要一起合作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在全身肌肉一起合作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效率会相对比较差，所以并不是他力量真的比我差，或者推不起那20公斤的杠，而是他身，等于他中间他没有一个主管机关来综合他各个肌群各自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有些肌群可能是根本没有在做事情，或者他都用腰来稳定他，对，会遇到这种状况这样子，
是，
所以你能说素人自己练的再好，能够直接等号成指导者成为教练吗？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是不必然，但是可能会存在一个鸿沟。好，就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啊，素人你当然素人练得很好，你练出很强的力量、很强的肌肉量等等的，但是问题你所有你所知的一切只围绕在你自己。你只要成为你自己身体的专家就好，这个身体的专家可以很深也可以很浅，你可能是你知道自己做什么动作会不舒服，那些动作对你相对敏感，或者你有受过伤，那些动作你不练不碰，大部分的动作没有绝对非练不可，所以你可以完全可以避开那些 避开那些动作，你完全不碰啊，你还是可以练很强壮。好，
是，
所以你说你只要某种程度知道你该避开什么地雷，或成为你自己身体的专家就好。你所学的一切啊，都只要围绕在你怎么服务你自己就好。
嗯，
所以你自己练得很棒很强，对。可是这个跟要指导其他人是两个世界的事情了。你自己练得再好，你完全用自己的经验法则去教别人的话，运气好，或者说大数，你可能会不会遇到太多问题。可是当你遇到你经验法则之外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无法应付了。那每个人毕竟各自的经验相对有限，那教练除了当然教不是强调教练就不用练，教练自己当然要练。
是
很多我们的指导的所谓 Q 这些指导术语好了，那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训练经验。可是身为教练，更多的是啊，除了比如说你自己的感兴趣的领域或你的训练的经验之外，我们更常是为了服务自己的客群而去发展跟深化你的专业技能。
嗯，
也就是教练啊，我认为啦，
是
更专注于一般性原则的学习跟统整。我所谓一般性原则就是啊，我深蹲也好，硬举也好，我今天要教一个人深蹲硬举，我可能需要先教什么，那我需要大原则，一般大部分的时候我需要避免什么状况，或需要注意什么状况。
嗯，
我更专注于这些一般，一开始更专注于这些一般性原则的学习跟统整。那持续学习练习之后啊，你面对例外，就是教科书也好，课程也好，研习也好，这些例外或意料之外的状况啊，随着你经验发展，你知道怎么去调整或应变。当就是之所以说意料之外或例外的时候，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实务教学会遇到的状况千千百百种，根本不是任何教科书或任何研习课程可以完全包天盖地的去 cover 到。很多时候是随着你的经验，你自己会慢慢的产生自己的指导术语也好啊，教学的引导也好，或者甚至步调也好，该怎么调整跟应变啊，每个人各自也会有一套自己的法子。那所以我很强调，你每个人随着经验发展，你自己就是一个系统。
的确，
你自己就是一个系统，你学了很多学科的东西，学了很多术科的东西，你有自己专精的术科，然后渐渐发展，所以可能完整，可能不完整，可能成熟，可能不成熟。可是每个人其实各自都各成一个系统。
嗯，的确，
对，
真的。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声音的部分，还有角色的定位。那接下来我们暂时先把这个抽离一下，
是
我们来聊一下比较不一样，不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是，
我们来聊一下人格特质。
应该说今天的主题，
对，今天的主题
其实就是今天好像有人脱题，有脱题吗？应该还好，
没有啦，没有脱题啊，因为前面真的也是、啊。
今天我们其实前面要讲的，其实都是为了铺陈，说我们真正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啊，还要跳一下哈，来讲一下今天主题是吗？身为教练啊，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或者说资格，或者说能力？对，今天其实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要讲的核心内容。
对，
所以希望到这边大家都还在这样子，
都还在。
对对对对对对。
好、啊，其实真的、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人格特质当然非常重要，当然
是
我们平常讲了人品嘛，或者说哎、欸，是不是一个好人？哎、欸，是好人，不要
人品跟人格又是两件事情了、啊。你可以是、
哦、
你哎、欸，人格，我可以哎。欸，人格特质是我今天这个人是我们说开放啊，外向型的跟比较内向、
哦、
木讷如我这样子是人格特质嘛、
哦、okay, okay,
okay. 对不对、啊、人品就相对有比较贬义比较褒义的
哦。好，收回，
对
不起，
对对对，
好，我也不要乱发好人卡了，没事，
别说渣男就是一种人品。
好，拉回来，来，我们来聊一下人格特质好了。你觉得就你的看法，我们刚刚聊那么多，教练的人格特质其实需要哪些呢？
嗯，我会觉得啊，与其说哪些，我自己觉得啊，最重要也可能是唯一，我认为必须的是， 关怀跟服务人群的特质，就是你会有这个热忱去关怀跟服务人群这样子。对，因为我之所以会讲这样子，是因为如果就外界的眼光，或者说不要说外界，哪怕业内的人来说，很多时候认为这个是一个高时薪，相对换算成钟点数，我们确实比较高嘛。可是那个是相对，你只看账面上是这样。
好，
貌似又比较低门槛，貌似又比较低成本。你今天最低的成本，你就去领一张，就是坊间俗称的便当证照，好像就是你就具备，
对，
你就具备教练认证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可以是低门槛，可以是低成本。
是
好，反映出来就是它相对高时薪，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啊，你其他行业，你今天学什么时学什么，学到一个国家资格好，领的时薪都没有教练高。可是这个其实背后是有个问题在的，这样子。所谓高时薪的背后啊，正常啦，应该说理当来讲，其实是高进修、高时间、心力成本去产生的。那当然你说有些人完全不进修的也有啊，那就是照自己本来有什么料，还是甚至他真的是我们刚刚说的前面他本身是素人练得很好啊，就直接转行当教练的，不得不说有这样的。那所以他觉得啊，反正我这一套反正都 work， 那我就不用再进修，也是有这样的人存在的。可是我认为身为教练，就因为我们刚刚说你教练要指导的不会只有一种人，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客群族群，哪怕你只想要教同一种客群好了，这个客群里面也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进修是必须的。进修往什么层面发展，就是个人的选择了嘛，这样子。那它其实就是很吃时间跟心力成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所以为什么说教练其实还包括服务的成分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回答学生的时候，当然希望是比较在课堂上的时候啊，可是很多时候他是身体突然有状况等等的，那你很多时候辅导或者是洽谈啊、咨询等等，可能是透过 LINE 啊、电话等等的方式这样，所以他其实背后应该是也有很多时间跟心力成本的。那你不得不说，有很多人就是用比较，有一些人不要说很多，我希望不要很多，好，是用比较低的成本的方式在进行维护的，就是完全没有在进修，甚至一张基本的 CPT 就是我们说的个人教练认证也都没有的。很敢哦，也是有人这样子就是当教练也当了好几年哦，甚至资历比我都还高，我有听闻过，就是听起来会很扯，但有些人这样也是生存下来。那有人这样子做不代表这样做是合理的，他貌似低门槛，这个所谓低门槛是入门的门槛，就是我今天我想要当挂号教练，我就去任何一家连锁健身房，只要我今天相对有人家想要的特质，年轻貌美长得高长得帅，
说我吗？
跟 Carry 一样。
哎，
这种话我讲，你自己承认，你不能自己承认啊！你要谦虚。
我就直接卡你话，我就直接说我承认啊，没有啦，好，继续。
好，那你今天如果是连锁健身房，你要看重的是，因为确实这些东西，这些外在外貌条件、年龄等等的吸引人，人家就是客户，就是会受这些特质所直接的吸引，所以好。确实这样入门门槛显得会比较低，对某一些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来说，确实入门门槛会比较低。但是我始终认为健身产业或者说教练这个职业啊，它其实应该是知识型产业。换句话说，它其实应该是高门槛的行业，或者至少你入门之后，你要渐渐往高的台阶、往高的门槛跨。
是，
对。那所以这样说回来，你其实真正赚的不是那些高时薪哦，你的高时薪扣东扣西的，你不见得时薪真的有比其他行业高，也确实没有。好，如果今天你没有你的人格特质里面没有丁点关怀服务人群的特质，你八成还是赚得到钱啊，我们不得不说这样。好，可是你面对这些负面的压力， 或者说像现在产业的震荡来说，很容易就产生一些负面，我听过超级负面的一些评价，好，对学生的评价，对，那先不说那些，你面对负面压力啊，会非常非常容易感到疲倦跟挫折这样子。
是，
对，所以我认为身为教练其实应该其他特质有加分，但如果要说必须的话，我认为绝对必须你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如果现在我们说收音机好像怪怪的，好，反正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如果你有想要进入这个产业的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对服务人群、对关怀人群你是有热忱的，你喜欢跟人群互动，哪怕你是内向木讷如我，你会找到自己的生存的路。我真的这样说，你会找到自己生存的路。因为我其实面对大众，以前教研习是一堂课15个人，多数都是没有见过的人，我其实超级紧张。我到快要到离职前夕，我教那些课，我还是超级紧张。我现在虽然自己开我自己的前导课程，我面对就算有一些人是认识，有一些人不认识，我教课还是超级紧张，
还是紧张。
对啊，所以我说我木讷，我说内向，我就真的是内向型人格，没有错。好，如果你没有这些热忱特质的话，你不会想要去跳脱自己的舒适圈，你会留在自己舒适圈里面，所以。要说什么人格特质适合我，所以我刚刚说唯一必备的是这些关怀与服务人群的特质嘛。
对
对
对, 对。
那其他要说什么人格特质，或说什么特质吃香，适合跟吃香是两件事情了。好，那或者说你有哪些外在外貌条件会比较有利？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比较活泼外放，比较阳光。年轻貌美，高帅不用富啊，高帅就好。对，因为富他可能也不用投入这个行业。
是、啊、
高帅，好，那这些确实这些条件，你会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个产业里面生存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所以。现在就可以大家照照镜子好不好？没有啊，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会起争议，会起争议。
不如这样说啊，我自己站在镜子前面，我也不觉得自己说帅是有，但是也没有帅到什么程度啊。你有这样感受到自己刚刚不要脸吗？
为什么要这样绕圈表我呢？可恶！
对，好，这个行业最需要的还是热忱。我认为我走一遭。我资历不算深，但是我自己的6年多的资历，我看过的不同形态的教练类型，我认为没有绝对的适合或不适合。好像教师都有千千百百种风格，从我们从小就学的经验到现在，你教师都有千千百百种不同的风格。那演员也有各种戏路。以前有都是演偶像型的啊，也有是演比较，比如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是那个 Al Pacino，
哦，
对，就是演教父的，对，演那个 Michael Corleone 的，对对，那也有这种很戏精型的，劳勃迪尼诺也是等等的这些，好，戏路都有千千百百种，那。凭什么教练的人设只能有一种，只能是阳光？我阴沉一点不行吗？没有，那你阴沉太阴沉的话，跟人家互动会有一些困扰在。但是我只是举例而已。教练啊，其实人格特质也好，指导的风格也好，专善的领域也好，我随便画就这三个不同的特质：人格特质、指导风格。那跟你专善的领域、专善的专业领域哈，排列起来有千千百百种不同的可能性啊。
是。
那所以回头过来看，我觉得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有兴趣，不要让人家帮你定义适不适合。那个充其量只是别人的经验法则、别人的定义。那他们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答案，很多时候是出于他们个人的经验法则。
对。
或者出于他们个人的喜好，我就是我旗下的教练，我就想要都比较这种阳光， 比较能够嗨起来这种指导风格、啊、但是教练真的只能这样子吗？就是我哪怕是团科教练好了、我真的一定非得是那样的类型？然后 你说比较阳光比较能够嗨咖这样子带团课会不会比较受欢迎？我带的经验对会，
嗯，的确。
所以到后来在后面我在外面带的一些不是我自己开的团课，我在外面兼的团课，我都当作磨，就是磨练自己像一个脱口秀演员这样子。因为你不得不说要建构一些运动的氛围，你又需要，你说这些不是专业能力，这些当然也是专业能力。如果你应对的这个场域它需要这样能力的话，它就是教练的专业能力之一。对，那所以有相对比较适合、相对比较吃香的人格特质也好啊，外在条件、外貌条件也好啊，但是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的确，
我过来的经验，我知道，我也可以是答案之一。那纵使我这样的教练的形象在其他人眼中不见得觉得，跟他想象中的教练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嗯哼。
啊、可是这也是答案之一啊，因为六年半，我能不能持续生存下来，坦白讲不知道。我会持续努力在这个产业活下来，纵使现在环境那么艰难，但是这样背部说好，我曾经是答案之一。我六年下来，六年半下来，要说赚到多少钱也没有啊，可是我也饿不死，我也能够把自己把家里照顾得好好这样子。那所以你要说，什么才是绝对的答案嘛？你今天去应征一家公司，公司自然会有它相对它比较偏好喜好的的特质或条件。
是，
可是那不代表你不适合，那是公司想要这样的条件的人，不代表你不适合。对，
没错没错。其实你刚刚讲了很多，就是特质的部分啊。
是，
那我觉得其中所谓的就是关怀跟服务的特质，其实我觉得这还蛮重要。所以今天就算你是有其他刚刚加分特色，无论有或没有，但是如果这个有，我觉得这个对于当教练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一个，不能说基本门槛啦，我觉得是必须。
是，
我觉得是必须。因为其实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你是怎么去看待你这份工作。那当然，如果今天你没有关怀跟服务的这个特质，刚刚你提到的，那
是
也不代表说你真的很差，你只是需要这个能力，然后让你这个工作可以变得更好。除非你今天真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OK， 就是一个工作 ，OK 也是可以赚到钱，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如果是这个人的特质如果有，那也就是说你有具备这种使命感，
是，或者这样说好了。哪怕你一开始没有，你在这个职涯发展的这个你在这个职业发展的阶段，一年两年，你渐渐借由服务，带领你的学生成长，我相信大部分的教练在这过程之中，除了你赚到你觉得该赚的钱以外，你其实也会获得你帮助人获得这些快乐。那其实在这之中就渐渐其实也可以萌生说一些你要说使命感也好、或者要说这些关怀或服务的热忱也好，它其实也可以是培它可，所以你要说比较也不能说先天，它其实也可以是被培养出来的。对，前提是你不是只是向前看，你看到学生的样子，你不是只有新台币的样子，不是只有那个钱的标志而已。
对，
你看到的是他这个人。我甚至认为这样子要说做业绩或者是说谈 case 也会比较好谈。因为如果你看到那个人，你只想着要让他买单，你不考虑、不关怀、不关心他的其他部分的资讯的话，其实或长或短相处下来，你的学生或你要说你的客户都会知道。
对，没错，这个他们看得出来啊，老师
是
时间到看得出来。那我刚刚讲到那个使命感的部分，其实就是，当然这个是具备，也是一个其中算是一个人格特质的部分。那就像刚刚 Gabriel 有说到，就是说，这其实也许不是一开始就有。尤其
是
在这历程当中慢慢培养起来，那我觉得有基本上就是对自己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加分的效果啦，对啊。
是，
那说到使命感，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无限赛局》这本书，就是之前那个蛮有名的那个叫什么 Simon Sinek，
是
他出过很多书，然后《无限赛局》这本书我最近在看，我觉得蛮好看的，推荐大家看一下。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些算是使命感的东西。好，那 Gabe， 我再问一下哦，如果我们刚如果就是刚刚讲到这些人格特质的部分，
对，
当然我们还要讲到所谓的个人能力，就像那个打电动有没有，每个角色都会一些个人能力是，某个程度是很高，某个程度也许他比较低分一些些。
是 是, 是。
那个人能力这部分，你觉得需要什么基本门槛呢？
与其说基本门槛，不如我自己啦，我自己想法这样，我划分一下你有哪些领域。好像你刚说举电玩为例嘛，它会像是一个，是一个六角形或一个五角形嘛，有些高，有些低这样的，
对
嘛？你就要讲那个，
对，我就要讲那个。
对，好，我们会需要哪些个人能力或者说专业能力的发展？好，我会觉得一个是你会，我先大概概略性的列举一下哈，你会需要研究能力，你会需要指导能力，你会需要表达能力，你会需要观察能力，
是，
你会需要销售能力。大概我刚刚列这样几点，一二三四五，五点，
五个。
好，一一来讲，首先研究能力的部分，好，研究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比较钻研型，一个是比较探索型，就是我粗略的分析这样的，那不是，它也不是一样，也不是一刀切，不是你今天是钻研型就不会是探索型。好，我所谓的钻研型是你的学习是比较往深度来钻研的。你学的学杠铃、学壶铃或学哑铃，你学这些工具，你会是比较深研这些工具的相关技巧。跟你是比较探索型，我所谓探索型就是它比较它的研究是比较往广度发展。他可能是除了我这些教练的激励训练工具以外，可能是往比较偏，可能往矫正运动，或者往其他面向，往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常听市场上听到一些，你要说矫正啊，还是比较偏向偏物理治疗这些领域的一些相关的学习系统这样子。对，那比较往广度去发展。那我认为不管你是偏向哪一个层面，都要保持求知欲跟研究精神。因为这个产业啊，我目前这样觉得，你再给我个 double 的资历，我今天12年或15年好，我想我的答案还是不变，你在这个产业啊，你要学永远都学不完，
真的学不完。
对，所以哪怕你在研习场合你被叫老师，对，被叫讲师等等的，其实退一步来讲，我今天在其他研习场合，我跟其他之前有来上我课的学生遇到，或者我跟我的学生一起去上课，其实在那个场子我们都是学生，我们都一样在学一个新的知识啊。这个才要学，要其实包天包海的，你今天要学永远都学不完。所以一直维持着这个研究能力或研究的或者这些钻研的动机热忱这些求知欲的部分就是研究精神，它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能力。当然这个是比较偏专业的导向，我今天讲的这一点是比较偏专业导向的部分。那第二部分也是比较偏专业导向，只是不同的面向。它跟我们说这些比较硬的学科也好，术科也好，说有关系也有关系。指导能力
，OK，
好，说指导好像是很单向的，但是当我要指导，比如说我要指导你，教你怎么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指导啊，要能够确实的表达跟传达，其实是必须透过双向的互动。举个例来说，我昨天看到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上过研习课的教练，他在操作 Unbar 好了。那我要点出他 Unbar 可以改善的面向的时候，我就用一些我跟他举例说像拧毛巾一样，但是那个是一个比喻方式这样子。好，
是
一开始我讲的时候， 不太能理解，我发现我思考可能太跳，我跳过一段，所以那个直接那个比喻对来讲不够直接，我后来就截他的操作画面下来，我用简单的箭头画图给他看，再搭配有文字的说明，他就能够理解。那这个就是我所谓双向互动的部分。我今天讲得很开心，但是很单向的指导，你听不懂变成不是我的问题，那就是你听不懂，你会跟不够或你不够用心，那不总是这样。很多人当然会不会有学生不太专心的时候，当然也有，那很多时候是我们理解的我们 not on the same page， 就是我想的跟我想的跟你表达可能两件事情，你讲东
是是是
我以为的是西，那所以指导要能够确实表达跟传达双向的比较偏沟通互动，你渐渐去修正你的指导语，或者去调整你的指导语，它才能够是比较有效的指导方式。这样，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专业能力的部分是你的指导能力。那再一部分是跟指导能力好像很像，但是其实感觉不太一样。表达能力，表达能力甚至可以再广泛的再包含像回答问题的能力。像我自己我从我们在前东家的时候，我一直到离开前东家，我都没有成为那个认证的讲师嘛，我一直都是担任助教的角色嘛。但是我很享受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是回答问题。回答学生，回答当下这些参与认证、参与考试的人或研习课程的问题，因为当他们问问题的时候，也许我知道怎么答，但是我表述能力不足以让他们够快或够完整的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那这就是我所谓的表达能力嘛。或者甚至他们问的问题，我甚至发现，我被问倒了，被问倒了也不是坏事哦，一定会有问到你不知道的事情，那我就我回答的人来说，我就获得一个收获。我知道他问的这个相关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那我就可以就这个陌生的领域，我背后我课后我自己在做去做 search 嘛。那也许我以后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答，或我的知识库就会更广。所以我蛮享受回答问题、解答问题，在磨练我的表达能力，或磨练我的临场反应，或有时候甚至我会觉得，哪怕我没有标准答案，我的临场反应告诉我，我现在我面对你这个问题的观点是这样，尽管我这个观点我自己都没有觉得很扎实或没有很确定，但是这是我目前的观点。那当我觉得这个答案我自己也不太满意的时候，我背后我自己在做去做自己的 search， 或者我留心，我知道这样的答案，我现眼前的学识经验我回答不出来，那先存而不论，我以后随着学识经验再丰富一点的时候，我就能回答说，我发现我很多答案是这样蹦出来的，我可能是若干年前学生自己都忘了，若干年前他们问过的问题，我当下就算回答我不太满意。那随着我学科、数科或自己练习经验渐渐越来越广之后，我有时候会隔了一两年，我再跟那个学生互动，我告诉他，我记得以前我回答过你这个呼吸，我印象很深刻是呼吸。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不能那样子，应该要这样子那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背的是一个死的答案啊，国外的讲师很资深，他就建议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子。那我也这样子教学生，可是背后的为什么应该这样子或应该那样子，我其实不甚了解。那给学生的答案，一个是他可能是危险的，那一个是我给一个死的答案，我自己不知道背后的原因到底，那个其实是一个不够扎实的答案，我自己会这样觉得。所以存而不论，后续等我学识经验再丰富一点的时候，我就再回头过来想，也许我发现我当时答的是对的，我当时答的是错的，错就在修正嘛。对，到底为什么对？我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也会有所获得。对，有点离题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藉由回答学生问题，你也在锻炼你的表达能力。所以我觉得表达能力跟刚指导能力又是两个层面，有点相近，但是是两件事情。那 表达能力，我觉得对教练来说也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
嗯，
那再往后看，我们说观察能力。
嗯，
观察能力我指的是可以是观察动作。观察你观察动作，你看一个学生做深蹲做硬举，你会发现啊，做深蹲做硬举看起来奇奇怪怪，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它会需要一定的经验跟逻辑跟你的这些知识背景帮助你去分析，
对，
然后去过滤杂讯，
嗯，
然后你去排列问题的优先顺序。优先顺序有时候又是背后又会彼此会有因果关系，这些需要去推敲。那经过这些逻辑推演之后，你才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找出解决方案。
嗯，
所以这些东西我刚刚说的，其实又包含很多其他能力，你说分析能力等等的。可是最先，你必须有观察能力啊。那观察这个时候指的是动作指导的部分嘛？啊，可是观察能力也可以泛指。你今天假设今天是大家坐在商谈桌上，你看到学生皱个眉头，或者你在讲的东西他表情怪怪的，这个也是观察能力啊。他可能是一不认可你说的话，或者二听不懂你说的话，或者其实当你在讲的时候他没有在听，他脑袋里面在烦恼着其他事情。对，这些需不需要观察能力？也需要。所以不论是课堂中需要的，或者是你今天是比较其他情境下的互动，身为教练你就是需要观察能力。
嗯，
好，那最后一项销售能力，好像我们刚刚说教练到底是教育业还是服务业一样。好，其实不管你归类教练行业算是教育业还是服务业，好，不论你是想的是哪一样，其实任何行业也都需要销售能力，哪怕你是教育业。我今天当一个老师哈，我要教台下的学生，我要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是你们应该去学的，那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是重要的，考试会考哦。光是跟人家说考试会考
哦，
这个就是一个销，这个就是一个销售的手段啊。我在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读。
对，
那。所以任何行业你都需要销售能力。你今天哪怕坐办公室，你要英文会说 pitch 嘛，你要丢一个，你有个案子，你有个概念，有个想法，你要跟你的上司你要提案。提案需不需要销售能力？你今天
要
好像如果你有看过华尔街之狼，你有看过吗？
看过，我看了两三遍。
他要你对卖这支笔给我。
对，卖
这个就销售能力啊。那对啊，对吧、啊？你今天是健身教练好，我们都不要说谈单。我现在说销售能力其实更广的部分，谈单当然很直觉，就是谈单就需要销售能力，没有错。
是，
你今天要教学生激励训练是重要的。你今天要教学生教你眼前的客户，哪怕他已经开始跟你上课了，可是他对接触重量会。畏惧或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做那么重，你需不需要销售这个概念？基地训练很重要，这个概念给他，这个要不要销售能力？要啊，你要说是说服能力也可以，它就是一种销售，所以让消费者买单是一种销售，让消费者信服跟接受你的指导，能够不要说心悦诚服，但是能够接受你的指导，这个也是一种销售啊。那有时候我们很抗拒，我们好像谈过聊过这个话题，抗拒销售呢，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在抗拒磨练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表达能力，销售及表达。你今天卖一堂课给学生，还是你要卖一个观念给学生，你就是需要表达能力啊。好，那总共就大概这我刚刚说的这五粗略的这样罗列，大概这五种能力，你需要研究这些专门知识的能力，
是
你需要指导能力，指导动作的种种的能力。好，那跟指导能力对应的是，你也会需要观察能力。
嗯，
有观察能力，有指导能力，你会需要把你这些指导的面向，你要指导的东西完整的表达出来，你会需要表达能力。
是，
但是在这之前的之前。你需不需要先卖得出那张单？ 你卖出那张单，你要不要能够说服学生能够照你的规划，如果有真的所谓的规划的话，你要不要能够销售基地训练很重要的这个概念给学生，那你需不需要销售能力，需要。
嗯，
对，这是我的想法。
你刚刚讲很多这种能力
是
好，就是叫就是好像点技能那样子。
是
那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在所谓教练养成阶段，无论是刚当教练还是还没当教练，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稍微排一下顺序。那我自己个人顺序是我觉得研究能力先有，
是
因为就很像是说，哎，你今天接触到一个新的学科的东西或者训练系统的东西，你需要花点时间去研究，然后去分析这些哪个东西是适合谁谁谁之类的。好，那我觉得再来就是第二个是观察能力。
是
这个我必须要非常感谢之前带我起来的前辈，就是 Aaron， 因为 Aaron 之前
是
一直算是我教练生涯启蒙来讲占了很大比例，他带着我起来，他一直跟我讲观察能力其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嗯、
就像你刚刚提到很多面向，
是
那再来就是指导能力的部分，
是
那我的看法，其实指导能力跟表达能力，我觉得算是可以并列，
是
我个人觉得可以并列，所以我觉得这是算是第三个部分。那最后就是所谓的销售能力
是
的部分。那 Gary，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排序？你会照
你
刚刚讲
的
顺序？
你刚刚讲的这样的方式，是你觉得这个重要性的次序是不是？
对，我觉得是次序。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培养某种技能，就像今天开始玩游戏，很多技能可以点啊，我到底要先点哪一个？
嗯，
这个顺序。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点这个技能啊？这样说，
我这样说好了，就是如果要硬要排序的话，大致上我的排序的顺序，
okay.
我可能前面这些顺序可能会稍微跟你颠倒一点点。
嗯，
那可是大致上我觉得出入不会太大。
是。
那可是更多时候，我觉得这些所有的能力它是并列，齐头式的发展。那认真要说的话，开头我教练必须先具备一定的专业，或深或浅的专业能力。
嗯，
有些人可能是在真的非常well-rounded， 就是很完整完熟的状态下，他才跨入教练这行，也是有的。
是，
但大部分人起步都是相对，其实你研究能力必须要有这样子。那观察，可是我们后面讲的这些东西哦，好，观察能力、指导能力，跟表达能力这些东西，它就跟你的专业能力一样，需不需要时间来慢慢培养？
当然
都需要嘛。
对，
对，我今天当一年、当两年、当三年、到当六年，甚至到你当十年，这些能力的发展都是渐进式的。有些东西可能会到某个程度就停滞住了，有些东西会渐进式一直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子。那大部分的东西都需要时间慢慢酝酿或慢慢去堆砌堆叠而来。
嗯，
那好，所有东西都需要时间，所以要说最迫切需要的能力，我其实反倒觉得可能是销售能力。
哦，
不是说那些专业能力、研究能力、其他能力不重要，我就是认为那些都很重要，我才这样依序，我先想到其他的排下来这样子。
Okay.
好，可是为什么销售能力很重要？因为很现实的是，你一张单子卖不出去，人家就不知道你到底多专业
啊。对，合理，也可以这么说，没错。
那所以初期很多菜鸟教练可能会在这一关就死在沙滩上，就是阵亡在山，阵亡好像没有比较好听，就是在沙滩上搁浅的鲸鱼，也不是鲸鱼啊，
自爆。
对，很多时候会是这样子。那讲到销售能力，就还是会牵扯到我们刚刚说的表达能力、说服能力等等的。销售能力它重要，有时候会被过度强调，反而失去其他专业能力的发展或者比重。有些人可能技能数都点在销售能力，
是
很会卖课，但是不会上课，这种我们也是听闻过的嘛。
那没错没错。
我会觉得初期的发展，当然身为教练，你当然是专业要有一定的看展。好，那你一定是这些研究能力、观察你指导能力都随着不论前辈指导也好，还是自己经验慢慢磨成也好，你渐渐培养出有一定的，它也需要时间磨嘛，就慢慢随着磨成这样子。可是销售能力是 有点迫在眉梢的，你怎么说服你的朋友跟你买课？嗯，或者朋友好像有兴趣，他跟你谈起这个为什么要上教练课等等，你怎么 pitch 这个概念？你怎么卖那支笔给他？
对，
那这些需要销售能力啊，哪怕是身边相对再亲近的人，就是他需要一种说服能力这样子。
是，
对，那所以可能如果我们再回头过来讲，如果你对这一行有兴趣，你想知道身为教练需要什么样的特质或资格的话，你会需要你记得一定程度不要排斥销售，嗯，你会需要销售能力。那我们再回头过去看，为什么说你对这个行业要有热情跟热忱？我以前会员就曾经问过一句话，因为、以前我们在前东家没有什么业绩压力，那
对，真的。
可是我一直以来我不要说卖课，我不想说卖课，上课就是跟学生这样谈 case， 成功率不低。那有后来那个时候就有那个时候会员他刚好有兴趣转职成教练，他就会问我，我看你这样上课，其实这样课数，就算在我们那么不商业健身房，这样我课数也就是其实还不错这样子。啊，可是我看你没什么在销售啊。我在想，你要说我真的没有感觉到自己在挂号销售，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卖，在说服，特别很多时候更多，为什么说感觉没有在销售？其实那个销售的，因为我很相信这个东西很重要。
是，
我对这个产业也抱持着很大的热忱在，我也觉得这个产业应该要能够带给人家的东西是很，与其说健身，不如说健生，生活的生。
哦、OK，
它应该是能够很帮助生活品质。嗯，对，那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有很多热忱在，所以我在跟这些客户面谈的时候，就跟他们侃侃而谈这些我其实与其说销售，我只在讲说我相信的东西，我在尝试说服他们这些东西。我觉得不论你是任何的年龄层或任何的职业行业，你都会需要，生而为人你就会需要一定程度，你不需要很强超强的激励，但是你会需要一定程度的激励，你会需要一定程度的，你说活动度、柔软度，任何元素都好，对，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好像维他命一样，它都是你的必需品。这必须到什么，就是我们说摄取量到什么水平，其实有时候会变成一种价值或者一些兴趣的选取这样子。但是，对，那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坐在我们所谓的面谈桌，我其实就在 pitch 这些概念给人家。那要说销售吗？这些是不是销售？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销售行为这样子。那也可以说我其实很单纯，就只是在告诉别人我相信或信奉的价值，我觉得我可以带给你什么帮助。对，那所以销售能力重不重要？重要。那如果比如说本身表达能力，比如我也有遇过听闻过这样的教练，本身表达能力就比较差，那表达能力差不见得就不能做销售。你如果具备热忱，哪怕专业能力稍微差一点点，你具备热忱，人家都相信你会好好用心带人家，因为人家都看得出来你菜，还会跟你买课，一定是看中你一些。如果今天很菜，长得又没有 carry 帅的话，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顶多像 Gap 一样，就帅到刚刚好。我就被学生说过什么？不会太帅，不会说帅到上课会分心的那种。我当下觉得有点难过。我毕竟我自己希望是能够帅到让人家分心，可惜看看下辈子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哦，离题了。对，那销售能力重不重要？转得有点硬哈。销售能力，不能说为先，但是他绝对会是初期在职场上站稳脚步，绝对必备的一个能力。重要到什么程度？我听闻过，不止一家无独有偶的，有两个我知道的工作室，规模也不小，规模其实都以工作室等级来讲，都其实还蛮具规模，甚至有到接近健身房等级这样子。不约而同认为说，他们反而希望 是有在连锁健身房打滚过几年的教练、嗯、再去应征。
嗯，
我会去思考，哎、欸，为什么会好像跟我一般的想法会有些出入这样子？我后来的理解消化是，你今天在连锁健身房打滚过的人，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一个 survivor，
对对，
你都是生还者。对，那也许有些人会用比较粗糙的方式，比较恶劣的方式，也有些人会在这些这个修罗场当中，我会形容这种是修罗场，对，磨练出很强的表达、说服、销售能力也不一定、嗯、啊，所以。无独有偶，我有听过两家工作室，
嗯，
连锁工作室的老板都是这样建议或这样要求，会建议说，哎、嗯欸，这个职场新鲜人先如果你是有在连锁健身房打滚过、
嗯，
其他能力都坦白讲很难说，可能甚至只有进公司之后才发现啊，原来你那么强，或者啊，原来你这个这样那样都不会，
嗯，
可是销售能力非常非常直接，你甚至面试的时候都感觉出来、嗯、这个人销售能力强不强、嗯、因为我们为什么说销无论何时何地都在销售，我今天就是你是面试官，我去找你们公司面试，我就要销售我这个人未来的服务给你啊，就是销售怎么重要、嗯、对，销售很重要，这样
是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销售能力部分，但我们讲销售能力并不是说只有就是比如说谈单啊或是什么样之类的，
是
就是综合那些专业能力，你要把自己专业给推出去，所以你认为
是
这个排序会是比较重要的。
他就算我认为他不是排序，而是但是他的重要性往往会放在太后面。我们当然希望教练很专业嘛，
okay, okay,
但很多时候他被排在太后面，反而很多专业的教练，那搞不好是阵亡在这一块也不一定、
嗯。
我有认识这样的，我有认识这样的教练，这样子，对。
哦 ，OK， 好，我们今天正聊蛮多东西的，然后最后呢 ，Gabe， 麻烦你
是
总结一下，简短的总结一下今天这个主题。
哎呀。
哎呀，
终于轮到我总结了。
终于轮到你总结，对，过去都是我，今天就把这个球 pass 给你。
那我接了，我就直接灌篮。
来，你就灌下去。
我之所以会发想这一集的题目，跟后续发言出一些这些仿纲的内容、题目等等，是我始终认为哦，这是一个、啊、健身产业，我教练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貌似高时薪的产业，那也很常被外界误解为它就是吃，虽然是对岸，不要对岸，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用语，它被外界误解为青春饭，就是意思是它不是能，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不是能吃一辈子，它是当你还相对年轻的时候才可以拿来当做生存手段的一个行业。
嗯，
我不这样认为，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投入之后，我更不这样认为。
嗯，的确。
那貌似高时薪，这是因为实际上有很多人用比较低成本的方式，因为比如说从不进修，进修不一定只是花钱去上课、上昂贵的研习、去拿到任何等等的认证课程、证照课程才叫进修哦。那
是。
你买书回去看也是一种进修吧，
對啊、
你买一些各种专业书籍回去看也是进修吧、
嗯。
那很多人用很低成本的方式，这个低成本不一定是金钱成本，它可能时间成本。你会发现，它不论哪一种面向来看，都是用很低的成本在运作。实际上，我们刚刚说的，它应该是知识密集的产业。
嗯。
既然是知识密集的产业，你会需要很高度的时间跟心力去投入的行业。回归回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想要成为一位教练、
嗯，
你需要什么样的特质跟什么样的资格？好，那我们最后讲到这边，就是零零散散这样讲下来，你还有兴趣，你很有兴趣。那我们身为过来人，我自己也是一个从。菜到不行的教练，慢慢这样磨成到现在，你也不能说资深，但也不能说资浅。那我会觉得这些能力 是我发展这样以来，我认为它都是相对重要的能力这样子。那如果你对这个产业有兴趣，对这个职业有兴趣的话，会建议你专注在这几块，专业能力或者说人格特质的发展上，
是
这样子。
是，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有提到，这份工作到底可以做多久，那能不能一直做下去做一辈子？其实我觉得就看，各位想要当教练，或是你刚刚起步成为教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工作的心态以及自己的未来角色定位是什么？
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因为这可以能够让你，应该说能够支持你一直做下去一种动力。
是是是、
啊。那希望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能够帮助到各位。然后，最后呢，就大家不要忘记，就是抖内一下，
抖内一下，对，帮凯瑞教练把那个咖啡钱领出来，
让我们可以喝咖啡喝到心悸、啊。
对，让我们可以，对，让我们可以加，不止喝美式咖啡，里面再多加两份浓缩。
对对对，没有不行，这样结尾太不行，没关系。好，总之呢，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是
好，就看你自己的心态。还有你自己的定位去面对这份工作 ，OK，
是
要有一点使命感。我其实我觉得近几年啦，应该不能说近年，应该说这一阵子，我觉得这个算是能够支持自己一直做下去一股动力其中一个。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动力可以拿来做运用。
是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那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透过 First Story 的播放器，它的下面有留言的功能，你们可以直接留言给我。还有留言给 Gabe 都可以，然后一样欢迎抖内，让我们喝咖啡喝到心悸。
哎、欸，原来你刚刚讲不是不用抖内、啊，还是要抖内是不是？
还是要抖内啊？不行啊，还是要抖内啊？
麻烦大家抖内，让我们能够把那个咖啡钱再讲一次，能够把咖啡钱领出来。
对啊，让我们
点美式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份至两份浓缩。
对，偶尔还可以加个燕麦奶，奢侈一下。
对对，燕麦奶。燕麦奶最近好像没有那么红了。
哎、欸，不会，还蛮多的。
换牌子
哦，现在很多种啊，现在很多种。
对对 对, 對、啊。
好，那也不要忘记，就是刚刚我们有稍微开头的工商一下，就是那个11月份的盖博的那个饮食壶的课程，那链接也放在下面，大家就可以去。
有没有看到？就在这边。对，
手速报名。
有没有看到？
哎、欸，现在几个人报名啊？问一下，好奇问一下。
现在5个。
5个。哦，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是
OK， 好了，那我们就聊到这边喽。
好，大家拜拜，
拜拜。